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半顿》，我是刘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萌。
今天咱们还是爷们儿系列啊。宁荣二府从水字辈传到草字辈，一共五代啊，子孙还是挺多的。像宁国公贾演和荣国公贾元，他们都不止一个儿子，但是呢，一般只有长子继承。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大堆的，就是贾代某他们是要另外的自立门户的啊。那传下来好几代开枝散叶呢，就到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后代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所以我们其实是讲不完的啊。如果大家好奇贾家这些正经的男性爷们儿的后代的名录的话啊，有两个地方可以去看啊。一个就是第13回秦可卿的葬礼上来了不少，还有第53回祭宗祠也来了一些人，这么说起来应该还包括贾敬的葬礼啊。
嗯，
这些大事上都有，不过秦可卿的葬礼上来的是比较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哪些名字，
毕竟那么风风光光嘛。
对呵呵，但是其实呢啊，这些人物很多啊，就是名字出现了一下，根本就没有在情节里出现，他们也没讲过话，所以我们就不聊他们了啊，我们还是会专注次要角色当中重要的，就是有戏份也有对话的啊，这些人物再聊一下。今天我们还会聊一位虽然是比较边缘但还是有一点点重要的人物，就是贾云。
我觉得应该说贾云是整个贾府里面人气和得分最高的这个男性角色了吧，你同意吗？
我其实挺同意的，而且我觉得贾云身上是有现代性的。我们有句有点话糙理不糙的话啊，就是说曹雪芹是经得起21世纪最严苛的女性主义的审视的。就哪怕你是一个现代的女性主义的人，你回看曹雪芹的刻画，你也会非常的佩服她，觉得她非常的有前瞻性。那如果套用这个观点来看男性的话，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贾云很经得起我们21世纪的女性去审视她，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对啊，他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就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主要是和小红组 CP 的时候一起聊。
嗯，
那另外就是在经济账里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贾云去接这个种树的活儿，里面有200两银子的这个预算嘛，然后其中有50两银子花在了树上，其他的呢就是他自己得了去了，我们就说哎，这个水分很大啊，如何如何。不过呢，因为贾云是需要用这笔钱来去赡养他的寡母的，他还去还那个醉金刚倪二的钱，也没有说拿去赌啊或者是干嘛，他就是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的这种励志人物。
是的，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共情他嘛，就不会特别的苛责他。表面上看起来他当然确实就是也符合我们对于采购腐败的这么一个定性，而他其实也在中间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我们要知道贾府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它是一个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就意味着这笔账是在家人中间算的，只不过这个家人是核心家庭还是边缘家庭，对不对？你说宝玉要是每个月多花点钱谁会介意，因为宝玉是家里人，不可能有人介意的，贾母就是要多少给多少。那家里面上下运营当然是有很多的预算要批钱的，这些钱多数都是给家里近近远远的这些亲戚们，就族里面的人去拿去做这个事儿了，所以中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藏掖，不同程度的这个回扣哈。在这些回扣里面像雨萌分析的，贾云他拿到的钱至少他还是去赡养寡母去了啊，那寡母也是贾府的家里人，只不过是稍远一点的，还要他去还他借醉金刚的钱，我们就会觉得这基本上还是一个大家族的一本账，没有觉得他这个行为特别的过分。而且正像你说的，他这钱又没有拿去享乐啊。
这两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贾云的主要情节了，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他别的一些戏份出现。
因为贾云的戏份主要是在24回到27回，就这么几回啊，后面他可能就偶尔会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就没有做什么大事了，所以我们就不太讲了。但是这几回里面贾云就非常的重要，他是密集性的出现的，那他每一回都进出贾府好几次啊，讲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情，就给我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啊。
忙前忙后就为了生计。
是的，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贾云其实真的是个有心人啊，他可能算是那个岁数的贾府的爷们儿里面很懂事和很有主体意识的一个人， 主体意识这个词说出来，连我都吃了一惊啊！因为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说女性，就是因为女性通常没有主体意识啊。在那个年代啊，我赶紧先这个找补一下，
叠个甲，叠个甲，
叠个甲，叠个甲。
因为老有人说我们节目就是在批判女性，但是其实我们这本书它放在几百年前，它确实是如此啊。
啊，你现在去苛责说袭人你怎么有奴性啊？你怎么就不能反抗？这苛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制度生来就如此，突破制度的是少数啊！别忘了，好，赶紧拉回嘉宾上来。为什么说有主体意识啊？很多那个年代的男性，他主体意识也不强，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和他人格的成长，其实也是一本烂账，就是有点走到哪算到哪的。但是贾云为什么在这几回里面，我整理的时候发现他特别有主体意识，真的是他对他的人生很充满了规划。他充满了他的想法，他有 planning， 然后他就会去做。他每一次进大观园，我发现他都能做好几件事。因为其实啊，贾云进一次大观园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他不住在大观园，他是一个远房的什么后廊下的。五嫂子的云儿，对不对？你那住挺远，
他得报备。
事实上的距离可能不是很远啊，但是你不在宁府啊，荣府的这个大石狮子看守的这个大院里面进来，确实是要报备的。虽然是自己家人报备了会让你进来，但是有报备，进来一趟，别人看到你外人进来，还是要问你干什么，对不对？你进来多了，有的时候有求于什么丫鬟小厮，还得稍微打点一下。所以他其实进来一趟不容易，他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他也没有那么多去处，他也不可能说瞎溜达，瞎溜达别人还问他干什么。
没错，所以贾云就在24到27回这几回频繁的进出贾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每趟都多线程作业。找完贾琏找凤姐，找完凤姐找宝玉，找完宝玉看到了小红，再往前谋划一下他的爱情。
我有个问题哦，你觉得他为什么不去找贾母呢？他既然报备了进去，他应该找老祖宗，然后请个安呀什么的。
我觉得贾云就没资格去
啊，
因为其实你这一个晚辈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去请老祖宗的安是有一点冒昧的。你想贾云的从亲戚关系和从辈分来说，跟贾母是不是差挺远？他又是一个男孩子，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经常去讨个喜什么的还可以，因为贾母比较喜欢女孩，而且贾母房里都是女孩哦。你一个男孩进去说两句话，你就得有眼力见，你就得走。因为你在女眷房间也不能多待，所以贾云去找贾母确实不合适啊。何况你看，除了家里核心家庭，有谁在贾母房里待过？不就是喜鸾和四姐吗？
啊，这么说来的话，刘姥姥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对，有求于人也得看人，所以找贾母是不合适的。何况因为凤姐和贾琏是管事的，找凤姐和贾琏，他是确实是非常在理的。贾云不是一开始找的是他的二叔贾琏吗？完全符合规定，也是对的。只不过我们后文知道说，还是得找凤姐才有用哈。贾云其实这个路子是对的，只是说路子对了啊，走起来也不一定很好走。但是从24回到27回这几回来看，贾云还是挺成功的，就是个上进小孩，结果丰硕吧。我觉得事业爱情算是双丰收的，还算是一个。读完还觉得挺为他高兴的。
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说，为什么贾云不去请老祖宗安？然后在第24回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差一点运气哦，跟刘姥姥比起来，因为第24回的时候提到说，贾琏去找贾母请安回来了，正下马就遇到了贾云。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他早一点来，那贾琏说，哎，我去请老祖宗安，然后他们两个说不定就一起去了。
那你也是想多。多了，贾琏会说你在这等我。因为贾琏去请老祖宗安都是要回话的，他不会邀请贾云一块儿去的，不合适。你想贾琏要管家里上上下下的事，他可能请安的时候顺便要说，比如说外面谁谁谁要过寿了，谁谁谁生儿子了，咱们送什么贺礼，派什么人去，他得问这个。对。
其实他还有一个幸运的部分，因为这个时候贾琏是跟宝玉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贾云就认了宝玉做干爹。
对对对，认干爹。虽然现在人说干爹这个词儿，总觉得有点不是什么好词儿哈，
怪怪的。
对，但是贾云认宝玉做父亲呢， 当然他说的是父亲哈，里面没有干这个字哈，因为他父亲已经去世了，如果说父亲再认一个人，那就是干爹，他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把这个称呼又升级了啊，就直接认宝玉做父亲了。
嗯，他说那个什么，俗话里说摇车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孙，然后虽然岁数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若宝叔不嫌弃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哇，他这么大了还要人管啊，真的是。
这番话从人情世故的角度来说，或者我们从文学描写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有分量的，因为看起来似乎贾云是巴结宝玉嘛，对不对？你说俗点就是啊，你看这种俗语都说出来了，还说父亲没了，然后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这些话一定都是就往宝玉身上贴的嘛。宝玉是比他小，贾琏后面有说了，说人家比你那个大你四五岁，怎么能替你做儿子呢？对吧？就其实认的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顺理成章的，但是这是贾云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宝玉在家里什么地位？
嗯，
何况贾云也没错，辈分上宝玉是叔叔，你认一个叔叔就算年纪小点，认他做父亲，你如果你的意图是希望他多照管照管你，帮帮你的话，那就是没毛病嘛。
嗯，
虽然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贾云有别的路，怎么会干这事儿呢？对不对？
是啊，
那就是没有别的路吗？
对啊，就是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发笑，觉得怎么有如此做小伏低的人啊？就很像我们在那个电影《喜剧之王》里面经常能看见的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嘛。
嗯、
其实正是因为这样的喜剧背后透露着大家为了生活奔波的那种心酸，才更让我们能够共情。就我们看到刘姥姥讲农村笑话的时候，不也是一样的感觉吗？
对呀、啊，刘姥姥，那么大岁数，带一个小孙子，走那么远的路过来找凤姐打秋风，因为她一开始想找王夫人，那跟王夫人辈分还可以，结果接待她的是凤姐，凤姐还是个小辈，刘姥姥往那儿一站，自己又是个长辈，又是个老妇人，还得忍耻向凤姐开口说家里揭不开锅了，她又容易吗？一样啊，我们将心比心，把这个感情移到贾云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有人会说你贾云不也是贾府的爷吗？你怎么就不能出去打个工赚钱养活你的寡母呢？这个我们又是用现代人的意识强加给他们了，其实不能这么看的。
好像不能随便出去打工是吧？
你说对了，因为清朝他有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你什么身份，你的出路是非常有限的。像贾云这样的人，他要么考科举可以，但是你家也不一定出得起私塾的钱，而且在考科举之前，你的钱都是要自己付的，对不对？你做官呢，你的都是要等到你考得很好出来了才可以的，在那之前你要是考不上，你就一直在花家里的钱，或者你就是做一个跟你的身份匹配的一个事情。像他如果在贾府这样的一个贵族的深宅大院里面，还算是他的家族里面某一个事的话是可以的，可是你要让他上街上去卖个菜，这个是他的身份是不可以这么做的。所以他其实很尴尬，他又是一个爷啊，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正经的后人，是旁支，所以使得他的就业非常受限，但是他又是旁支，所以他又没有这个公子哥的这个款，他家里又没有这样的家境，所以他其实也很尴尬啊。
嗯，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最近那个综艺嘛，然后向佐就在综艺里面说，他说他去体验生活，住在寺庙，然后住了好久好久，然后大家就说，哎，你这个是脱离生活，不叫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是去卖菜什么的。但是也有评论说啊，就是他这个身份他也不能去卖菜，他也最多住住寺庙，他已经努力了。
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因为个人境遇出发而做的一些个人选择去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横加指责嘛，这些确实就是非常个人的，我们应该多一点理解啊。那从贾云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看他认宝玉做父亲，就是他能够抓到了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而且这里有一些细节啊，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首先一，贾云之前肯定是想过别的办法的，就是他想正经的找贾琏找个事做，这个事情里面肯定是有经济回报的，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一直没有成功，他不能一直拖下去，他必须得多管齐下去想别的办法，对不对？所以他今天见到了宝玉和贾琏的时候，宝玉不认识他，但是贾琏认得出来他，就说明他以前求过贾琏嘛。
嗯，
这是一。第二是从中我们是可以看出 宝玉和贾琏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贾琏毕竟他是要上上下下打点家里的事情的，所以他对人都比较熟，他在人情世故上也相对稳重一些。但是宝玉就不一样啊，他就是个公子哥嘛，对不对？还有点小孩子脾气。这里是有一句支批的，他就说宝玉是小孩子，因为他见到贾云，因为长得非常的斯文清秀啊，倒也十分面善，就是想不起来是哪一房的，就在那问，听说是这个五嫂子的儿子云儿，之后就要认人家做儿子，说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是我的儿子。我觉得宝玉ego挺大的，脸皮也挺厚的，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就是你养得出来的吗？
所以说就是长得好看的人运气也不错是吧？哎，你说要是他长得丑点，宝玉会认他做干儿子吗？
当然不会啊，宝玉这是一双势利眼
眼狗。
对，其实这里我发现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说贾云和小红有夫妻相，因为提到贾云的时候就说他长得清秀，对不对？你就给你一个感觉，他不是把贾云往帅上去写，是写他的气质，他肯定是有一股很清新的气质，就脱俗嘛，长得比较干净，然后一看就不是一个很庸庸碌碌的一个人，所以宝玉看上他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孩子长得不错啊，出挑了哈，就像是我的儿子。宝玉是不是对小红也有这个印象，对不对？他不是偶尔看到小红给他倒茶的时候打量了一眼，发现小红生得这样，就是这么有气质，怎么还是在外围做粗活呢？宝玉就很不解。宝玉是眼狗这点是没错的，但我觉得要为宝玉开脱一下，我觉得宝玉很会从气质上看人。
嗯，
对吧，他不是赏识小红，看上灵官，他其实都是从这种气质上来看的嘛。何况黛玉书里不也是从来没有描写过黛玉有多美上天仙吗？宝玉见到黛玉不都是从这个气质上看的吗？我认为宝玉在对人的这个判断上他是有一套的，他也是挺经得起二十一世纪女性主义的审视的。我觉得他看人看本质啊，就看出从气质里面啊流露出来这个人的啊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啊，就他还是挺厉害的。贾云和小红互看的时候，他们也是看到对方这一点，他们应该都是对对方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里面的这一种脱俗的这个表现留下了印象，他们肯定看到对方的时候就会下一个判断说，诶，这样的一个人必定不俗。我觉得这几个人还是有一点点共性的，所以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既然贾云得到了宝玉这样的一个看法，诶，是不是应该是个人物吧，后面应该有点戏份，对不对？啊，确实是，你看他反应非常快啊，宝玉觉得他聪明伶俐，他就顺着这个杆子爬上来了。宝玉不是自己说倒像我儿子吗？诶，你叔叔都说这个话了啊，你就接住。
你要是说没有没有，哪里敢攀得上宝叔呢？
哪里承蒙宝叔？那这个机会就擦肩而过了，对不对？今天可是有着泼天的富贵了哈，就贾云立刻就顺着杆子爬上来，就说出了你刚刚讲的这段话哈，就马上认了啊，说你这叔叔如果不嫌侄儿蠢笨啊，就认了吧。宝玉当然也很高兴，他根本就不知道当别人的干爹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义务，他瞎乐呢，
没有想过后面还要送玛莎拉蒂奔驰。
至少得给人家安排点工作吧，长辈得有长辈的样子啊。贾琏还提醒他说，你认了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那宝玉浑然不觉啊，反正这个就给认了。贾云这一天其实还有点收获的，对不对？一早上过来就扒上了宝玉这么一座金山。
嗯，就是每一个机会都试试嘛，管他有没有用，先试试再说。
没错，
我感觉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自暴自弃啊，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很少会有人像贾云一样，就是继续处处碰壁，或者是说继续到处去找一些有的没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很渺茫啊。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贾云之前就求过贾琏要找个事情做，而且不止求一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贾琏是他在那个时候唯一能够得着的人。那现在不一样了，他就是认了宝玉做干爹，那可能以后还能求求宝玉，但是宝玉又不管事儿，
对，
他还目前还不知道，因为他不是经常来贾府的人嘛。
没错，
所以贾云后面他又来找了几次贾琏吧，我们在书里面看到也有一次，就是打听有没有活儿给他，结果贾琏那个时候就说，哎，有过一个活儿，但是呢凤姐给了贾晴了。然后 等种树的活儿，就是接下来大观园里面有种树的活儿，然后拿出来的时候他再给贾云。
嗯，
所以说贾琏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算盘了，就觉得哎，就是这个贾云来找我这么多次也不容易，我还是给他一个种树的活儿吧。其实贾琏还是给他有安排的，我觉得贾琏安排的也挺好的吧。
对，
就是可见这个活儿贾琏本来是要给贾云的，但是被凤姐截胡了。换谁谁不灰心啊，我要是贾云我肯定灰心，我还觉得贾琏在骗我呢。
对，贾云确实应该是看样子是找过贾琏好几次啊，可能你第一次找的时候当时没有活儿，所以就得等，可能他就过来跟进嘛，就过来跟进了好几次。这一天有个小细节啊，他应该是认完宝玉做干爹当天就又去找了贾琏，不是隔了几天。书里面明确写他可能当天看到宝玉和贾琏在一起认了宝玉做父亲之后呢，当时不好问嘛，因为宝玉在场不好问，可能贾琏也忙他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应该是又去书房又逮到这个贾琏了，去问说哎，当时答应我的活怎么样。
你说这个规矩啊，他会不会当时在宝玉在的时候他这样问会更方便一点，就比如说宝玉在旁边说哎，你就给他吧，或者怎么样，你给他安排个活怎么样，会不会更好呢？
这个不知道啊，因为可能问完话之后贾琏他有事情要忙他就是先走了。那如果你的叔叔说有事先走的话，那你不可能当场拦着他去问的，你贾琏可能冒下一句话说过一会儿到书房等我。这个曹雪芹当然就不会写这么细了，我们只要知道说贾云这一天挺不容易的，他进来如果这两个长辈都忙着的话他也是不能强求的，但是呢他今天来他又没有机会问到话，所以他肯定要自己转悠转悠，过一会儿估量一下贾琏有空了再去书房再去问他，当没有人的时候再去问他，哎，二叔这个活现在有没有数啊？有没有一些说法？那确实贾琏就跟他说有一个事儿出来，这个是什么事儿呢？看样子应该是家庙的事儿啊，因为他说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给贾琴了。给贾琴的不就是管家庙的那个事儿吗？家庙其实也是个肥差啊，他许了我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我觉得贾琏还是比较实在的，他还是心里面是挺想帮着贾云的，所以就在还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他说哦，还是有一个活要栽树的，等这个出来我就给你就是了。我要是贾琏我都不敢说，因为万一这个出来了又被凤姐截胡怎么办。我们从后文知道种树这个活确实有，对不对？也确实给了贾云了。但是有一个微妙的地方贾琏没有料到，是从凤姐的手里给出去的。从凤姐的手里给出去就意味着人情算到凤姐头上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原文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贾琏也想到这个活了，说明琏二叔这个人真的还不坏，他虽然杠不过凤姐，但他其实还是心比较善的，是愿意帮贾云的，只不过这个功劳都被凤姐给截胡了。凤姐实在是唉，太厉害了，
太强势了。
对，再加上前面他不是把家庙的活给了贾琴嘛，也是他们两个人对话里面商量了一番之后，贾琏要给贾云，凤姐要给贾琴，到最后又是凤姐胜出。我猜背后啊肯定是因为贾琴给送礼了。那凤姐当然要坚持一番了，你收了人家礼嘛，就想把这事儿办了呗。
哎，你说是不是因为贾云没给贾琏送礼呢？我觉得有可
能
送了，但是没有用。
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没送，他送了第一个礼应该就是冰片麝香送给凤姐的，肯定一开始的时候贾云没觉得这个事儿要到送礼这个方面，因为他并不知道谁在跟他竞争啊。他并不知道贾琴走的是凤姐这条路，而且是直接送了礼就一步到位了。贾云可能一开始比较实在，觉得说自家的后辈求一下二叔，这活给谁不是给啊，那就给我了呗，对不对？我觉得贾琏一开始也没想这些歪门邪道，贾琏肯定也觉得这是个小事，贾琏并不是不贪财，但是他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每一个都这么贪婪。他对贾云说的话我觉得挺堂堂正正，他就是没想到被凤姐截胡了嘛，他也没计较，对不对？但是他觉得说后面有一个活我就给你。所以一开始贾云肯定没送礼，贾琏也没期待他送礼，也不是因为他没送礼就不给他，只不过因为凤姐这儿有人送礼了，所以凤姐很坚持。凤姐当然不会告诉贾琏说我收礼了所以这个活你得给我啊。凤姐不会这么说的，他在夫妻之间他只要稍微强一点，贾琏也觉得不是大事就让给他了嘛。而且大家记得有个细节吗？贾琏把这个活让给凤姐之后还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找补，说昨天晚上我不就是要改个样子你就扭手扭脚的，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就笑哈哈了哈，就贾琏就是有一点尴尬嘛，也是一个尴尬，说你看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怎么昨天我要点啥你就不给我呢？这个就是小夫妻之间的事情了，我们知道就好。
哎，你说贾云那个时候听了贾琏说的时候，他不是沉默了，隔了好一会儿才说啊，叔叔不必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我感觉他这个时候已经听出来了，好像是凤姐说了算，他已经对贾琏无语了，觉得还不如去找凤姐算了。
对，但这里我发现啊，贾云情商非常高。
嗯，
在职场的朋友真的要跟贾云学习一下啊，做事情当然是要在你的机构里面，在你的这个公司里面啊，单位里面，你要找到这个 decision maker， 对不对？就是能够拍板的人。但是请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事情还没办成就得罪你其他的这个上级老板，或者说你其他的这个线人。所以你看贾云在这里，他立刻从贾琏的话里面听出来了谁说了算啊，凤姐啊，因为一个活儿出来叔叔想给我的，结果被我婶子一说就抢走了，那岂不是说明在叔叔婶子家里面是婶子说了算吗？对不对？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从凤姐那着手，但是他不可能对贾琏说这个话，因为贾琏以后对他还会有用处，贾琏也是他叔叔，他也要顾及这个面子，所以他补了一句话，他说叔叔不必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也就是说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不得罪你，因为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有合作，但是我已经要另外的这个拜佛门了啊，我要去找凤姐了。但是你看贾云是不是心里的决定已经打定了，但是表面上是波澜不惊的，我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哎呀，如果是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啊，就是倒不是说贾云不正常，我是说如果按照我的思路，我可能下一次准备送礼的时候，我就会送两份儿，就是一份给贾琏，然后另外一份就是让贾琏转交给凤姐，因为我知道嘛，那个时候好像男的见女眷不是很方便。我觉得他能去碰见凤姐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吧。
你的这个思路当然没问题啊，不过如果你是请贾琏转交给凤姐的话，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伤害贾琏的这个面子的，因为你不是在暗示你叔叔办事不行吗？所以我觉得贾琏这边最好就是什么都不做，因为今天这个话是说到什么份儿上呢？说到贾琏说，哎呀不好意思，上次有个活儿没给你，没给成，被你婶子要去了，下次我给你。这个时候贾琏是有愧疚的，你就让他处在这个内疚的心里就好，千万不要去改变这个现状。最佳的方案就是贾琏按兵不动去公关凤姐那边，我觉得贾云做的是他现当下所有选项里面最好的一个选项，只不过送礼给凤姐本身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
对，
因为凤姐是女眷，我们之前说了贾云如果去给贾母请安其实是不太容易也不太方便的啊，他是没有这个资格有事没事的去，那凤姐会好一点，因为凤姐毕竟管家，她经常要在这个贾府里面走动的，所以她一天有很多机会接见各种人等，但是你贾云目前没有什么借口去啊，你又不在当差，你不需要找凤姐回话，那你怎么去把这个礼物送了呢？而且送的时候旁边肯定有人在，所以你还要准备好一套说辞，能够让凤姐心安理得的收这个东西，既明白你来送礼的意义，又表面上让人家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受贿行贿，其实是有难度的，且不说贾云还没有这个钱，所以你看从凤姐这儿公关难度也很大，但至少这是一条可能性更大的路，因为凤姐比贾琏更能说了算，所以贾云就开始计划了啊。首先他是先去要搞定这个送礼的钱，凤姐她是看过很多好东西的，你随便送一个东西给她那是没有意义的，你又不是什么薛姨妈送个宫花凤姐都很开心，那是家里正常女眷之间的这种分享的小物啊，但是你没什么来往的人要给凤姐送一个东西的话，那必须一下子就要 impress 她。贾云是自己是没有这个钱的啊，他要去借一笔钱，而且借不少，他就先去找舅舅借，这个很正常，因为舅舅是家人嘛，他舅舅是开这个药草铺的，当然也应该是有一点钱的，但我们从后文都知道了，舅舅一毛不拔，完全没给钱，对不对？而且曹雪芹对他的舅舅非常不客气，我觉得给了《红楼》里面最狠的一个谐音梗吧，这都不是人了。
而且是最明显的一个谐音名字了。
对，就怕你看不出来，有些谐音还稍微有点隐晦，对不对？但是不是人，真的是是人读到这里，真的都立刻知道这个人的人设是怎么样了。
哦，感觉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人一定对曹雪芹很差，然后曹雪芹才记得这么清楚，所以千万不要得罪文人呐，自己会被记得千古，成为千古罪人的。
对，你得罪作家就把你写到段子里去，写到文章里去，让你被骂死。曹雪芹自己家道中落过嘛，所以他一定见过很多世态炎凉。我相信他家里落魄之后，一定有一些亲戚对他们是冷眼相对的。
不是人的。
对，就好的时候对你好，就不好的时候根本就闭门，就你借钱就推没有，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曹雪芹写的才这么的精准，精准到什么程度？大家去看那一段哦，不是人和他的老婆，也就是贾云的舅舅和舅妈对他说的话，哟，就太人情世故了。他那个舅舅在那说一大堆，就是为了不借嘛。啊，还在那里显摆说你怎么就不争气啊？你怎么就不像你那个什么你们家那个几爷？其实说的就是贾琴，你看他多厉害啊！就你怎么地，说一大堆话，其实就是为了不借，还说哎呀，我家里也很困难，我们铺子里说好了，谁再赊账就怎么样呢？就是让你听懂了之后知难而退。这个舅妈更过分，还假惺惺的说要留外甥吃饭，又当着面让他女儿说："你当着面借20文钱去，难不成留下外甥喝西北风吗？"大概去买米和面，就为了哭穷嘛。你话都说的这么难听，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就贾云但凡有点尊严，怎么可能再在你家待着？这段我其实都很不愿意看，我觉得这个舅妈真的是非常的没有这个人性啊。那也难怪贾云走了之后再也没来过这个舅妈家。
哎呀，遇到这种不是人的舅舅，还是不联系的好。
不过好在贾云肯定是平时的为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他今天又遇到一个贵人了。除了宝玉看他气质甚佳，认了干儿子之外，他今天又遇到一个贵人啊，就是醉金刚倪二这个人物。我觉得曹雪芹塑造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的。他可能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市井英雄，就是一身的小流氓气，但是人其实非常非常的仗义啊。我相信大家读完这一段都会对倪二产生非常的不一样、很敬佩的一个印象啊，因为倪二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是低开高走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贾云其实是撞到了喝醉酒的倪二，对不对？那本来倪二就是个粗人，你又撞到他了，他又没看清你是谁，所以他一上来就是那种类似于就是一个胳膊
就是
就。
你眼睛瞎了吗？然后连爷都敢撞，然后怎么样？
没错，那肯定就是那个胳膊一抡嘛，就骂那个话不太好听啊。大家去看一下原文，是有些脏字儿的啊，因为他本能之下他就是说的这种话嘛。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人是贾云啊，而且贾云是主动的。服了一下软啊，主动的说了一句说，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就等于是自己先说了一句 I'm sorry，对不对？你看，那别人一定就是会站住说，哦，对方挺有诚意的，哎，谁啊？仔细一看，发现认识是街坊。而且是街坊里一个倪二还有一些敬重的人物是贾云，
有点像自己的脚被踩了，然后反倒说："哎，你的脚硌疼了没有
倒也不至于啦，但是他可能也一下子觉得说："哎，刚才可能自己说的也有点重了，对不对？"而且贾云态度这么好嘛，可能倪二有点不好意思哈，所以他才笑着说嘛："说原来是贾二爷，我该死，我该死。"那贾云确实啊，他家再穷，他是贾府的爷呀，街坊都是知道他的身份的，所以倪二也是觉得有点开始说重了，不好。不好意思，就问了句闲话，说你要去哪里？贾云也没办法哈，他一开始也不打算说的，就家丑啊，这舅舅不给钱，他好意思见谁就说嘛，一开始不愿意说，后来倪二就说有什么呀不好意思说的呀，不平的事情告诉我替你出气啊。他有一点点这个江湖人的这个义气啊，觉得说怎么回事啊，你说来听听，搞不好我能帮你呢。贾云没办法了，就把这个事儿一说了。说完，是不是倪二跟我们正常人的反应差不多，都觉得这个舅舅太过分了？因为这个不是人，他其实都是托词。如果你舅舅家再穷，如果你尽力帮了，我们谁都不会说舅舅一句坏话，对不对？他就是一点都不想尽力。 他也许家里条件挺好的，他就是一毛不拔，还说一大堆淡话来去刺激这个贾云，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会讨厌这个舅舅，包括这个宁儿，他也非常讨厌他。最后来了一句啊，说我今天刚好道士身上有点钱，你要用什么你就拿去吧。而且为什么说对宁儿的印象是低开高走呢？他后面有一段话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敬重的，他其实很有他自己的一个规矩啊，就他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街坊啊，我是放账的，但你没找我开过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怕我是个泼皮，低了你的身份，还是说怕我这边戾气重，你不愿意过来沾惹哈？他说我先跟你说清楚，这个钱我不要戾钱，提前说清楚是非常的讲义气的，因为你如果不说，事后问人家要戾钱，那贾云是不是有苦说不出？所以他先主动说，我这个钱是借你的，不是放账。所以不需要利钱，见多少还多少就可以了，而且不用写字据，你就拿走。其实这个是风险放在他这儿了，对不对？你连借条都没写，你把钱给别人了，别人赖你也可以赖的呀。所以你要今天这个忙，其实是帮的是非常有诚意的啊。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哎，这个是一个小人物的一个非常有人格的地方。他说，你要是怕低了你的身份，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开。你看曹雪芹的对阶级意识的拿捏有多么多么的精准，他连倪二他都写了一个不卑不亢的一个阶级意识。倪二深知贾云是个爷，他自己是平民，他是个放账的啊，身份不甚高明，但是他自己就对贾云说了，他说如果你要是怕低了这个身份，不跟我交接，不借我这个钱的话，那我也不高攀你了，咱们就各自走开。这话说得非常漂亮啊！然后说完就把包里的这个一卷银子拿出来了。哎，我是真借给你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要不要吧？
哦，贾云这个时候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呀，他自己心里面还在想，哎，大家都觉得倪儿是一个泼皮无赖呀，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个侠义之风。如果今天不领他这个情呢，就怕他臊了。他还多怕就是生出一些无端端的事端，就比如说倪儿可能去说些闲话，说这个贾云看不起我啊，然后如何如何呀。然后贾云也会觉得，如果我借了他的钱，然后我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其实贾云还是很懂得感恩的，就算别人说不要利息什么的，他已经想过就是我要加倍还给他了。
一方面是懂得感恩，因为别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主动借钱嘛，另外一方面他暂时还摸不清倪二的底，他担心倪二嘴上说不要，以后可能还会要，所以不如自己主动加倍还，堵了他的嘴。我们要知道贾云其实他并不天真的，不能说混社会的，但是他既然在外面住，他是接触得到三教九流的，虽然这个交往不一定很深，他也知道外面其实是有一些人心险恶的地方的，所以他其实做好了，我今天借你这个钱确实没办法就借吧，但是日后呢我加倍还你，无论是出于感恩还是出于怕倪二纠缠他，他都已经做好了要还钱的这个准备哈。但是我们知道贾云还是有点端着，他可能不太会和这些江湖人士说话，你看他后面讲的这段话跟倪二的那段话比起来，他就有点酸溜溜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我何曾不想找你与你张口，但我见你所相与结交的都是有胆量有作为的人，像我们这等无作为的，你倒不理。哎呀，我就讲这是个废话，这把自己自贬又去抬高和倪二交往的人，这其实话说的不是特别的合适啊，就是有点虚，就是有点没有找对措辞啊。因为你想，倪二能交往什么人啊？你在那里抬高说你结交的都是有胆量有作为的，我没有能力，所以你不找我啊什么？这其实挺假的，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是他也接触不到这样的人吧，也不知道说啥。
因为你总要说几句场面话嘛，只不过贾云他既不知道怎么该跟宝玉说场面话，也不知道该跟倪二说什么场面话，他那身份在中间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嘛，所以他这个场面话说的很奇怪。他后面说，我若和你张口，你岂肯借给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领？还酸溜溜的既蒙高情呢？他说我回家暗例写了文约过来就是了。他这段话说完，倪二不就大笑吗？他肯定就是说，这是说的什么呀？这是的。然后他说，好会说话的人，我却听不上这话。意思就是你那些都是虚客套哈，既说相与结交四个字，又如何放账给他？对呀，你说相与结交不就是朋友吗？朋友借钱哪有收利息的？我们现代社会朋友借钱也没有收利息的吧，对不对？他说，既把银子借与他，图他的利钱，便不是相与结交了。我要是收你利钱， 我们俩就是在商言商，我们就是一个商业关系了啊，就不是交朋友了，闲话不必讲。他说你要借，既肯倾慕，这是15两3钱有零的银子，你随便拿去买什么。你要写文书呢，那就把银子还给我吧，就说明你不肯跟我当朋友呗。那我你就看不起我，那我也不干这事儿了，那我就把这个钱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我觉得你要非常清楚啊，我今天跟你贾云就是来交朋友的，如果你看得起我，你就拿钱去买什么我不管，到时候照实还就行，不用给我利钱，就说明你看得起我，我们这个朋友就交上了。如果你不愿意，你把钱给我得了，我交不上你这个朋友，那我还不得放账去啊，我总得图一头吧。
嗯，
这你样的话我觉得倒是没什么虚的哈，就有一句说一句的。
哎，如果你是贾云的话你咋办？你以后会多还他吗？还是就如数还他，还是咋样？
当然就如数还啊，别人已经2次说清楚了，我是跟你交朋友的，不要的，你就不能再拖了。否则的话，这个会产生一种，就是你这是你看不起别人吗？还是说你到底就为什么在这个人情世故上这么扭捏？贾云一定是在你要说了2次，我是不收利钱的，结交你这个朋友，那你就一定要拿下来。到时候你就如数还给他，就结束了这件事情。这成年人之间不，这就是一个规则。我相信贾云也听懂了啊，所以他接了这个银子，一面笑道说：“我便不写罢了，有何着急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圆回去了，说明他接受了你要的这个提议啊。后面走到钱铺里去，把那银子称了称啊，15两3钱4分2厘。你看你二。人家说的是有零，就是人家很不计较这个小东西小事情嘛，你自己去数一数，确实比他说的是只多不少的，确实你让人家很有规则啊，你不计较这些小的得失啊，他称了称这个钱是对的啊，然后就回家去见他母亲在炕上捏线，看到他问他去哪里了。这里贾云又很懂事了，他怕他母亲生气，因为毕竟是在舅舅家碰了钉子嘛，那舅舅可是母亲的兄弟啊，
长兄如父，
他妈妈肯定心里非常难受啊，已经是个寡妇了，儿子去找母舅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求助线路，结果还碰壁了，他自己心里肯定不好受啊，所以贾云就没有说，只是扯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是在西府里面等连二叔的啊，就吃了个晚饭，当下按下不表。
嗯，我们每次聊到钱的时候就会拿刘姥姥打秋风的这个标准来对比啊，那就说明他去钱庄称的这个钱就是15两银子是一个不少的钱。
嗯，
看得出来贾云应该是打算拿这个钱去买个奢侈品上等货，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Prada 的限量版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嗯，
所以第二天他就赶紧拿这个钱去买了冰片和麝香，准备去送给凤姐。那凤姐嘛，毕竟是见过不少好东西的，然后礼物要是稍微次一点根本就打动不了她。我们老是说，哎，凤姐好像在贾府里面的时候拿一个什么宫花呀什么的她就挺开心的，那她确实是啊，姊妹之间这样倒是没有错，但是对一个外人吧，贾云应该算是外人，你拿这种小东小西的，她肯定觉得就那样吧，所以还是得上这种冰片和麝香这种上等货。我们说送礼的时候怎么送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贾云是一个特别会送礼的人。因为既要让凤姐心甘情愿的去收下不给退回来，又要让凤姐觉得哎，收的还美滋滋的，也不像是一个自己好像收了礼的那种落下人画饼的那种感觉。说明贾云其实还是很了解凤姐的，他知道凤姐喜欢被奉承，然后他这种奉承呢又要不着痕迹，又要让凤姐心花怒放，要让凤姐停下他繁忙的这个角度时机这个空隙，然后再去把礼物给送了。他看见凤姐就是忙前忙后的然后出来了，凤姐问贾云说你母亲怎么样了，贾云就说哎，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时常记挂着婶子要来瞧瞧又不能来。你看他这个时候就是不着痕迹的，就是把娘们之间会说的话就是我母亲记挂你而不是我记挂你。
当然因为凤姐前面不是没看贾云嘛，说只是问他母亲好，这个是对的，因为凤姐是贾 里的长辈是婶子，被给长辈请啊，长辈肯定是说，哎，你妈妈怎么样？这正常的。我们如果在社交场合见到一个长辈的话，我们去说问了声好，他们也一定要是问我们的家人的，对不对？问我们的长辈的。贾云就顺着这个话回答了，但是我的贾云特别聪明，他埋了一个好奇心在里面。他说我母亲老是记挂着婶子。要来瞧瞧又不能来，你把话说到这儿，是凤姐肯定会往下追问，对不对？说你妈妈为什么会记挂着我呀？什么事儿啊？是不是你撒谎、啊？
所以这是叫什么聊天之道？你说我们正常人就会说，哎呀，挺好的，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都不会说什么身上不大好啥的。
没错，如果你不想把话聊下去，人家问你 How are you 的时候，你肯定说非常好，对不对
？I'm fine, thank you
。如果你想聊，你一定会。留一句引起他好奇心的话，这样对方就会问下去，对吧？这个就是一来一回嘛。因为贾云说了我母亲记挂着婶子，凤姐肯定就说，哎，你妈妈怎么会提我呢？要不是我今天提你母亲，你就不会说她，看来是你小滑头撒谎啊。哎，贾云这个时候就顺着话说了，因为凤姐已经用了一个有一点长辈之间开玩笑的一个话来说她了，贾云这个时候其实获得了一个发嗲的一个时机，对不对？因为长辈既然跟你开玩笑，你就可以回开回去，这个恰好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所以你看贾云笑道说，侄儿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长辈前撒谎。哦呦，这个嗲发的就是那种说我可不敢撒谎啊，清仓大老爷那种。他说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子来说，婶子生的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呢。这个拍马拍的真好听啊，我觉得凤姐听了真的是心花怒放，因为她夸的全是凤姐想听的。先说她你身体弱事情多，诶，是不是把凤姐工作的难度给抬上来了哈？又说婶子好大精神，意思就是说你能量真足啊，真能干啊，料理的周周全全，诶，这个家离了你不行啊。然后来一句说，要是差一点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家非得婶子你才能主掌，要是换一个比你差一点的都不行。这哪是贾云的母亲夸的呀，他母亲可能没有这么巧，对吧？这是贾云现编的他肯定来了，今天在见到凤姐之前，他把各种可能性各种话
排练了一遍，
对，他心里肯定要排练一遍，因为在长辈面前说话其实还是有压力的，对不对？他这一番话他不准备的话他是说不出来的啊。所以这番话确实打动了凤姐哦。你看本来凤姐是一堆人簇拥着往前走，贾云请安凤姐都不看，一直往前走，就等于说逼的贾云要一边跟他走一边说话了。结果话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凤姐满面是笑，不由得止了步。哎，就是说中了他吗？
这个时候人多嘛，凤姐肯定觉得，哎，你多夸几句啊，你多说一点，我很累，然后我做得很好，我就是又辛苦又做得好什么的。
那倒也不至于吧，旁边站的都是凤姐的提己的人。凤姐停下脚步，肯定是觉得贾云说这个话是有一点意思的。因为贾云是一个晚辈，今天说了这么多话，他就不是一个日常行为，他肯定是有一些意图在后面。当然因为又好听话说到这个份上之后，就是你不得不要给他一个关注了。所以凤姐是提下脚步说，怎么你们娘俩背地里嚼起我来，等于又给了贾云一个机会啊。哎，你有什么要说的快说吧，对吧？就这不就跟刘姥姥上次来一样吗？刘姥姥憋了半天都在说一些什么，哎呀要来请安什么什么这种话。后来周瑞家不是在旁边递了好几次话头吗，说见到二奶奶和见到太太是一样的，有什么话只管说。他要是不提醒他，那刘姥姥在旁边他就不一定有这个胆量开这个口。这次是凤姐主动又抛了一个问题，哎，你们俩在家怎么没事说我呀，其实也是在暗示贾云，你有什么话你这会儿说吧，我心情挺好的，我愿意听。
啊，一个高情商的人遇到另外一个高情商的人啊，贾云又是顺着杆儿往上爬了。他就说我有一个朋友，这种梗又出来了。
这朋友特好用哈，什么时候都能捏造一个来。
无中生有啦，说朋友送了我这个四两冰片四两麝香，我跟母亲商量了一下，如果去转卖的话 还卖不出一个好价钱，还不如去送给需要的人。那这个需要的人呢，想必就是刚刚我提的又累然后又能干的这个婶子了。
嗯，他把这个送礼说的非常的滴水不漏啊。首先他一定要说这个不是买的，因为如果他是买的东西来送给凤姐的话，这个行贿的意图太明显了，对不对？一定得说清楚这里面没有金钱关系。
嗯，
对方是知道这里有金钱关系的，但是你得说的没有，得说成是个人情，我朋友送的呀，我只是转送啊，就是个人情，我孝敬婶子还不行吗？我是个晚辈啊。当然人家又说了，我晚辈我也可以有很多人送，为什么送给婶子呢？诶，他也把这个凤姐是合适人选，一定要送给凤姐才是最合适的这个道理说清楚。他说是首先别人不配使，对吧，就是家里不高贵的都还不行，因为冰片实际上是很名贵的东西。其次呢啊，他说往年我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个，就说明你有用它的一个日常需求，那我送给你肯定是送对了，对吧？还有说今年贵妃还有端阳节下，这些香料都是要用上的，而且这个节下它一定是比平常贵啊。既然婶子是当家理事的，你的往来里面是用得到这些名贵的东西，无论是自用送给贵妃还是在这些贵族家庭里面周转，对不对，都用得到，想来想去只有孝敬婶娘才合适，才不算糟蹋这个东西。你看话说的多漂亮，就把这个盒子举起来。
这个好像跟我们现代送礼不太一样，我们现在送礼很少会说这个东西是别人送我的，我转送给你，一般都会说就是这个是我买的，觉得特别适合你哈。
这个确实有这个区别，你说对了，因为我们现代社会的规矩，如果是别人送的东西你转送的话，这很不礼貌，
显得好像是你不要的你才给人家，
而且对两个人都不尊重嘛，对送给你的朋友不尊重，对你要送的这个朋友也不太尊重嘛。但贾云这里说是可以的，因为贾云说他买来的就太明显了，旁边还有一些婆子和丫鬟在的，那不都不让人家听去了嘛，对不对？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贾云在这里说他有一个朋友的铺子送给他的四两冰片四两麝香，也是有一点点在不动声色的显摆一下自己也是有一些高贵的朋友的，这使得我来求你做事这件事情不太明显。
他把这个朋友的 background 说得特别详细啊，他就说家里有几个钱现开箱铺，然后身上又捐了个通判，然后钱儿选了云南不知哪一处连家眷一起去。哇，这个背调都给他说得清清楚楚的。
我觉得这些话有一半吧说给凤姐听，一半是说给他旁边人听的。
嗯，
因为凤姐收礼其实她也要在乎旁边的人看到看不到，当然你说凤姐有多在乎老婆子和小丫鬟的这个意见呢和这种 gossip 呢，她可能没有那么在乎，但是你场面话总是要说的。所以贾云把冰片摄像的由来说成是自己有一个还混得挺好的一个朋友送的，其实也是在暗示说其实我混得挺好，所以我不是来求你要工作的，我送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个东西送给你。但事实上凤姐能明白她的意思，但是旁边的这些婆子和丫鬟们呢，他们可能不明白贾云的底细，他们就听到这些话就不会就多想，或者说就算多想吧，反正场面上你谁也揪不出错来。我自己觉得啊，贾云搬出这么一个虚构的混得很好的朋友来编造这个麝香的来头，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含义的，使得他来讨工作这件事情在外人面前看上去不是那么的明显，不是那么的急功近利，但是凤姐自己收了别人的礼，她又心里会去盘算，她又一定会给回报，所以这个东西只要你知我知就可以了。因为贾琴以前送礼搞不好也是这么干的呀，对不对？贾琴一定也是在凤姐这儿打点了才得到家庙这个活的嘛，现在贾云这么干，我相信逻辑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背后的原因和你当着人前说的话其实还是要有一点包装的，所以他就说了这么一大段。
嗯，而且送的非常的巧妙啊，因为凤姐这个时候是要去办那个端阳节的节礼的，然后要采买香料药饵的这个时间点，贾云这个时候来然后又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肯定是觉得非常喜欢啊，他就给凤儿说，哎，接过云根的来，然后送了家去交给平儿。我觉得能让凤姐收下礼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要是随便送个什么，凤姐就说，哎，我用不着这些东西，然后怎么怎么样，你还是拿回去给你母亲吧。我觉得凤姐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她既然接了，那她肯定是觉得她可以帮她了。
没错，这里啊我又多想了一句啊，你看 说凤姐正是要办端阳节礼才买香料药饵的师姐，贾云送的又是冰片生菜，你觉得贾云是不是在这么几次进贾府找贾琏的时候也没浪费时间，他可能也会随手观察时间到了什么程度，其他人都在忙着干什么，买什么东西，来往交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或者他也许空的时候会跟一两个小厮问两句，哎，现在在忙些什么，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礼物范围送的是非常有效率的。你看他也可以买别的嘛，对不对？因为凤姐是个女眷，其实打动她的东西还不只是冰片生菜，也可以送别的，但是她可能就揣摩了一下，知道贾府的生活方式，知道这个节令，所以她缩小了礼物范围，精准的选中了冰片和麝香。这可能，
而且他肯定是观察过凤姐的这个
schedule， 我觉得是观察过的，
不然的他怎么能碰见他呢？我们都说男眷碰见女眷其实很不容易的，
贾云这几次进贾府一定是一点时间都没浪费，他知道凤姐每天大概要去，可能去谁那儿请安，什么时候要去自己的房里听下人的回话，什么时候要去批预算，
要路过哪儿，
对，然后他知道这个路线，那如果不在这个点就在那个点，那你要是这个点没铺上的话，你就提前到他下一个点，那他等他总能等到的。我觉得贾云应该是做了功夫的，包括为什么要买冰片麝香，他肯定自己是用心的，否则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的水到渠成啊，这么过来啊。当然因为礼送的非常好，所以凤姐又开心嘛，因为前面又被奉承了，再加上送的又是你喜欢，你想我们将心比心把自己化身为凤姐啊，如果有一个人看到你每天的辛苦，而且他认可了，他夸了你的这个能干，他夸的就是你最想被别人夸的那一块，然后他还给你送了一个礼，这个礼是你平时也会用得到的东西，搞不好就好像说你用一个什么牌子的面霜，他送的就是那个面霜，你是不是挺开心的？因为他如果送的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再贵你也一般般。
你是干皮，他送你个油皮的东西你就不想用了。
如果他送的确实不太合适，只是贵的话，凤姐可以收，也可以像你刚刚说的不高兴打发他，因为收了礼得给人办事嘛，如果凤姐不想办，他就会说、啊、那还是你母亲用吧，退回去的话贾云也没办法的，所以既然送了也对，又夸了凤姐收下了，他肯定就是打算，就是心里已经做好决定，贾云这个人情他收了嘛，他以后就会找一个机会回报嘛。当然凤姐也是人啊，所以他今天被夸的一高兴啊，就自己也就顺着就说了几句夸贾云的话，就又留给了贾云一个话头啊。你看他说啊，看你这样知好歹，怪到你叔叔常提你，说你说话也明白，心里有见识。哎，夸到这儿了，贾云是不是又得到一个机会了，就可以再进一步提要求了，对不对？我觉得凤姐这里可能多少是有一点点，就是一冲动哈，就把这个机会给他送给贾云了啊。那贾云当然就抓住了，就说啊，原来叔叔也曾提我来。
他都没有抱怨说哈，我来找过好几次叔叔了，但是叔叔怎么怎么样，然后婶婶你可疼我一些吧、
这也是可以说的，但是因为旁边有人，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我觉得贾云完全可以像你说的顺势发点，顺势再发一个点，抱怨一下贾琏办不成事，凤姐可能更高兴了，凤姐可能就她说还得靠我，但是确实啊，旁边有人，我觉得贾云不太合适说这个话，所以他就只好说，哎，原来叔叔也曾提起我来。你在这个点上不能去拉踩贾琏的啊，这个不太合适的啊，因为旁边有人，所以他就只是提了一句说，原来叔叔也提过我啊。那既然叔叔也提过我，婶子你今天就这么高兴，那你就照顾照顾我呗，对不对？凤姐听到贾云说了这句话呢，突然就意识到自己得稍微杀一杀了啊，不能当场就收了人家礼就给人家一个活，这太明显了啊。所以他就把心里本来准备好的说，哎，有个事儿可以给你做，啊，他就压下去了，就不说了啊。这里有一个凤姐的心路历程，凤姐其实因为老谋深算嘛，她就说，哎呀，我如今要是告诉她那话，就是告诉她把活儿给她干的话，倒让她觉得我见不得东西似的，这就不太对，
显得我没见过世面。
对，就是当下说了礼，马上就给人干，这不太明显了吗？对吧？所以今儿先别提这事，所以呢，就把这个种花这个事儿就瞒住了，随口说了两句淡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 那贾云当然也不好提了，只得回来。因为贾云，你面子上今天就是来向凤姐请安送礼的嘛，你已经把话说成这样了，你当场也不能强行的再往前推进了。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小细节啊？凤姐也默认种花这个活儿她可以送出去，就是这个在凤姐和贾琏的私下里夫妻两个谈话的时候是提到过有这个活儿的，对吧？那贾琏本来想的是给贾云，而且贾琏可能也没打算索贿。凤姐也觉得贾琏能派的活我也能派，就相当于是这一个活我们俩谁都能派。如果凤姐这儿有合适的人的话，凤姐就会派她的人。但是凤姐每派一个人，是不是都有点好处？她之前贾琴管家庙这个事情，可能也是送礼了嘛，贾琏还不知道呢。这个种树的活，其实老实说，到底是属于贾琏可以给的，还是凤姐可以给的？我觉得他们夫妻俩可能就不算这个账，但是凤姐收了这个礼，她又不会告诉贾琏，所以你看她挺厉害的，她基本上每一个活她都能截个胡。
哦，我再说一个小细节吧，有没有发现贾云每一次去拦住他的长辈，都是在去往贾母的路上，
对。
说明他发现了这个交通要道啊。
对，因为他拦住的是凤姐和贾琏嘛，这两个是管家的人，管家的人可能一天去贾母的屋里就不只是两次，其他人就是两次，就是晨昏定省啊，就是早上去请安，晚上睡前也是要去长辈那儿请安的，所以宝玉黛玉一天是至少两次，中间如果在贾母那玩，那就另当别论了啊。但是凤姐和贾琏不一样，他们还是有需要就得去，对不对？就外面来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有人上门拜访了，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冯子英家送了个礼了，什么其他人家送个礼，他都得去贾母那儿请示，然后到底是怎么个应对法，都得去说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天有很多次去贾母那儿的。贾云可能也吃准了，要么就是早上晚上的时候在贾母的交通要道等着，要么就是问一下说二奶奶哪里去了，他们说哎往老太太屋里去，那你就去那儿等着，这个机会一定是更大一些的。
而且如果他在别的路上去拦截人家，人家可能正赶着去哪儿呢？可能去贾母那儿还有一两个空隙，可以聊个闲天儿什么
有
的。
可能是。那送礼其实这一段我们讲的比较多哈，后面我们就直奔主题了。确实，这个礼送完之后，帮忙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对吧？因为凤姐当场都已经决定要把种树的这个活给贾云了，只不过碍于长辈的面子，不能当天就松口，是要等一等再给他。当然，我们贾云也很聪明啊，他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大半，后面只要自己再跟进一下就成了，就是只是今天不好当场给，下一次来必定能得啊，
挨光记也得一步一步
那
的
必
来。
须的。所以你看，贾云一进回家，至次日果然又来了。贾云挺聪明，趁着打铁，明天就去。
时间非常的紧迫啊，也看得出来他很心急。而且再见面的时候，凤姐就松口啦。凤姐还是挺会抢占先机的吧？她觉得可能是后面贾琏就会再给她了，然后也不好，就是说是自己的这个人
对。
情了。所以他自己收了这个礼，他也是顺着杆子就直接说了，说贾云弄鬼，然后戳穿贾云送东西的这个意图，顺便还埋汰一下贾琏，然后告诉贾云说：“哎，你找我才是
对，
对的。”
凤姐的人情世故被她玩得很精啊，其实这不就是个行贿受贿吗？也没什么第二个意图，对吧？但是呢，她毕竟是长辈，又是管事的，所以解释权在她嘴里面啊，她怎么说她都是对的，所以她就对贾云说：“哎呀，你竟然在我面前弄鬼！你前天说送我东西，原来其实是有想法的，有事求我啊！所以你看你送礼送得不纯粹啊，被我看穿了。”但是她这个并不是埋怨，对吧？就是说。出于人情世故，凤姐就这么一说而已。而且，凤姐还点出来说，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你求他。其实我相信凤姐可能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把你叔叔才告诉我你求他说出来，就可以用来堵贾云一步嘛，就是戳穿说你当时并不是真的送我冰片麝香，而是有事求我。你看，你是不是被我看穿了？看穿之后，凤姐并没有下不来台，对不对？反而凤姐把这个故事说成了是贾云自己意图不正哈。但是贾云也无所谓，他是个晚辈嘛，他就说：“哎呀，求叔叔这事儿，婶子休提，我昨儿正后悔呢。 贾云也非常会说话，他不接这个送礼，这个华妃送礼这个话不好去往下圆嘛，他总不能说婶子我昨天确实骗你的，但是他可以顺着贾琏这个话往下说，哎，婶子你就可怜我吧，我正后悔呢，我一开始找了叔叔到现在没办成，早知道的话我一开始就求的是婶子，这会儿早完了，谁成望叔叔竟不能的。贾琏这会儿耳朵都得红了，
少不得求婶娘了，好歹疼我一点吧。
对，结合一下前面任宝玉做父亲，他这会儿又说婶子疼我一下，表面上看起来贾云说这话就是巴结，但是如果你也处在贾云这个位置，家经济就是不好，你就是有这么多叔叔婶婶在掌管的权势，他们有很多的经济大权，给谁都是给，你就是得坐享福地的去求他们，好在你是晚辈，晚辈这个身份化解了贾云很多很多的尴尬和怎么说呢耻辱。你看刘姥姥来打秋风，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她是一个老人呢，她是姥姥，她过来找小辈开口这是很难开的，但是贾云就无所谓，他再穷再巴结，不管怎么说宝玉贾琏凤姐都是他的长辈，他虽然已经十八九了，但是他还是可以发嗲，他还是可以说你疼我一下吧，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帮了贾云这个忙的，他也很充分的利用了他是晚辈这一点，各种发嗲无所谓，面子这个东西可以不要，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行，而且贾云发嗲他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他话说的虽然肉麻但没有很过分，其实还是挺招人疼的，所以凤姐听到这里那一定就还吊着他干什么呀，对吧，就给他吧，这200两银子种树的活给谁不是给啊，你又收了人的礼，贾云这个小侄子又挺乖的，人前人后很会说话，当然就立刻给他了。
你在这里有没有想起一个人啊，就是繁花里面的那个范总。
哇，绝了你说的。范总真的是各种哭穷，
人前人后的坐享福地，
是他说哎，我厂子里那么多人啊，我回去怎么交代啊，各种的，然后他会把这个难题丢到你面前，让你觉得你不帮他你就是个罪人。
是的，
但是范总也是跟贾云有点像，就他虽然是坐享福地，虽然是他姿态放得很低，但是他们都并不归田的，其实他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我就是把我的难处放在你这儿，我逼着你帮我，但是我也没有说就把自己的尊严就不要了，也没有的，所以他们其实人物塑造我觉得是他还是很正派的。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剧情啊，凤姐这个时候就接了贾云的话，她就说，他就冷笑道说，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呢，我只是想不出一个人来，你早来不就完了，你偏要拉长线走远道去找你叔叔，你还不如直接过来找我呢。那是贾云不想吗？是找不到你吗？那是不能啊。
那贾云也有一个成长的轨迹的嘛，对吧，就不是一开始就立刻揣测到最佳路线的嘛，他还是要试错的呀。首先他又不知道有种树这个活，其次他又不知道贾琏不能，但是我们的贾云已经很聪明了，已经是属于一条路走不通立刻走另一条道了啊。那从凤姐的角度，当然他也要说点这种场面话，使得他把种树这个活派出去派的也非常顺理成章嘛，就像前面送礼一样，你绕一大圈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东西非送你不可，凤姐也是，我收了你的礼，我这个活要给你的，但是我也要说一大堆话，到最后变成非你不可，两边场面话都说到位了就可以了啊。但我们的贾云嘴非常甜啊，他说既是这样，婶婶明天就派了我吧，凤姐还要推三阻四欲拒还迎，说哎呀这个我看不大好，你看你送我礼了我给你不大好吧，对吧，就是这种哈。明年正月里那个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吧。凤姐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得拐个弯啊。贾云又很聪明，他说好婶婶先把这个派了我吧，果然这个办得好再派我那个。贾云还是很聪明很会抓住机会的，这个办得好下一个你就再派我。这个也跟小红也很像，对不对， 小红主动帮凤姐办事的时候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因为她主动帮凤姐跑一个差，那个差里面有四五门子的话，凤姐不是说你回去找平儿，什么银子给谁，跟什么奶奶说什么东西，对吧？回来再回话，一大堆话小红都记得住，这个活很难的。小红不主动办也无所谓，因为你办了功劳也不一定很大，办错了还要被凤姐惩罚。但是小红就非常不卑不亢的说，奶奶说我去办试试看，办不好你再罚我。其实他没说出来的就是，如果办得好，将来也有一些机会可以考虑我。所以小红跟贾云一样的，都是那种他们挺会给自己营造长期机会的，同时我相信他们也做好了准备，就是你给我的第一个机会我一定抓住。这个种树的活就算贾云在里面他有回扣，但是这个回扣应该是贾府采购里面比较常见的那个水分，也就是说这个活拿50两银子去办，只要贾云负责一点上上心也是能够办得及格的，办得没有问题的，所以凤姐下一次再给他别的差事是说得过去的，所以这个机会他应该是能够抓得住的。
他这个人情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就是他办得好，然后而且后面把这个回扣用到能用的地方，而且用尽其用的话，凤姐以后会优先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嘛？
对，
我们总是说凤姐很贪心啊，会用贾强、贾蓉这种阴毒的人，或者是这样贪心的人。那其实凤姐大部分时候还是用的那种很有能力的人，毕竟凤姐管这么大个家嘛，她不可能总用贾强、贾蓉这样的人啊，她还是会用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的，就比如说平儿啊、贾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小红。
对，因为凤姐是一个原型人物啊，就是他面非常的多啊，他确实有跟贾蓉啊、贾强这些有些脏活什么派给他干，还包括旺儿家帮他放利钱啊，什么打这个张金哥的这些官司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一面凤姐是有的。但是另外如果凤姐都干的是这些事儿的话，她怎么可能在贾府立足，怎么可能让老太太一直夸她？所以她给自己建功立业的把贾府管理的井井有条的这一面她也得去做功夫，那在这些事情上她就用得到得力的人了。就像你说的，她就得好好的用平儿，好好的用像贾云这样这些信得过的事情能够办得好的不捅娄子的人。那凤姐就非常聪明嘛，她知道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家族里面就是有这么多人情往来，今天来求个情，明天来背后做一个什么事情啊，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家的运转，那些该做的事情也得干，所以她手下应该是有各种各样能力的人，各种各样情况的人，什么人办什么事儿，凤姐应该都能够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所以我们都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碰见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说了这么一大通贾云如何不容易，然后如何给自己谋出路啊，那同样跟他差不多时间线在谋自己出路的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小红。那小红在凤姐这里发表了一通奶奶说吧，大家都说小红是一个隐形的 rapper 啊。
对对对，是的，哎，小红跟贾云怎么这么像啊？我们说到现在哈，你看气质也是那种清秀的、脱俗的啊，给宝玉啊、凤姐啊这些，还有给对方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包括他们说话、做事情都是一套一套的。他们能够一眼标中对方，我觉得真的就是除了他们这个园子里没有这样的人了，就必须他们这么组 CP。像你说的。同时小红也在给自己谋出路，也因为他们都在谋出路，所以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空间就相遇了。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聊的贾云的
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
贾云这一回主要是搞事业嘛，对不对？我们下一回就要讲到他的爱情了。我还是想先预告一下贾云身上让我们很欣赏的一部分啊，就是他的现代性。我们老说爱情是遇上的，其实这个遇这个字里面隐含了一个我们在被动等待，但是下一回我们大家会看到无论是贾云还是小红他们都没有被动，哎，他们看到机会都是主动出击的，很值得我们掰扯一下。要知道自由恋爱这个事情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女性地位提高了之后婚姻和爱情才变得这么纯粹以后才可能有的一件事情，在以前是没有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怎么就能够在清朝中期250年前等级森严的一个贾府怎么就践行了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贾云的这个男主的这个角度也好好的看一下这个事情。另外我们这一期出现的贾云的这些恩人啊，无论是贾琏、凤姐还是宝玉， 在下一回里面还会再次出现。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我是雨萌，
我是廖丽，拜拜
拜拜。